真正高兴能见到你，满心欢喜欢迎您，欢迎欢迎，我们欢迎你。今天真的太高兴了，我们的茶老师回来了，谢谢茶老师，您好。各位亲爱的同学大家好。
先生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真的很开心茶老师回来了，我们大家都一样开心。
我也很开心啊，回到
茶老师，要不要先讲一讲回台湾的感想？
台湾啊，我觉得过年期间在台湾是蛮有趣的，好、
哦，幸福的
部分。对，那最后一天，本来我是15号要回来嘛，后来我想说，等了20几年，花了200多亿，那机场捷运不去做一下？
终于好了，2月16号开通、
啊。那我就去做，没想到早上去排队，发现哇！前面大概要排2-3个钟头，一直要站在那边。然后九点多钟到，后来我想在这边排队实在太浪费时间了，就转身，旁边有高铁嘛，我就坐高铁到桃园站。那我是本来的想法是说，多少钱没有关系，我只想坐一下，就没想到高铁还蛮便宜的，到桃园才152块吧，那换言之就是5块钱美金嘛。那我到高铁一开门出去，就可以坐了，根本不用排。
就捷运去机场。
对对对，那我当我逛回来，就发现，原来跟我在那边排队的，都还在那边排队。
还继续在排。
对、啊。
这个 the moral of the story is， 就是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要随机应变，灵活处事。
是啊，我这次也到其他地方去走一走了。那一样的情况就是说，当我觉得我比较放松，然后去看看现在的状态，那我想做些什么事的时候，我总是觉得都很方便的。比如说我到高雄去，
就是无所卡住嘛。
对，到高雄去，我还去一家二手书店去买书，那我还到奇迹去吃海鲜。
老师到哪里都是去找那种考古书。
是，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那个临时的变化哦，就我有个想法，那我把这个想法，放在我心上，那我觉得总是可以完成的，啊，总是都可以完成，我就蛮好的。就说如果我们的生活是在一种自由的状态的话，哈，那我觉得它其实变化是蛮多的，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可是我们一向都在找一个，安全的方法可以让我们能够遵循。坦白说，去想想看一个问题，我们好像从小就要学乖，要乖到什么时候呢？要乖到连老到死我们都要乖到天堂去。
一路乖到天堂。
对，一路乖到天堂。然后你要的是说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权威来跟你讲说你很乖，你很好，你是好孩子。
妈妈都说 You're a good girl 或 You're a good boy， 你是好男生，你是好女生。
对，但是真正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知道这种所谓的多次元观念，你今天的感受全部都是他在收获，那所以你乖的话就等于他完全没有收获，
因为
他就没有创造性。
不服从是创造的开端。
其实也不是说不服从，其实是蛮服从的哦。就你服从你内心的那个动力，但现在问题是说我们，
所以你看，中华队大胜日本队，中华队大败日本队，都是中华队赢嘛。所以这个对不服从是创造的开端，服从也是创造的开端，看服从什么嘛。
对了，看你是服从你内心的那个冲动，好，那个想法，那个初始的自由。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应该是说你内在自己的渴望，你内在自己想做的事情是透过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本身来达成嘛，哈。那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信息场，
信息场，
你把自己当个信息场，因为一个信息进来，然后你把它抓住，变成你的记忆，变成你的行事规则。那一样的情况就是你到外面看到外面的世界，你也是用你内心的信息在回应它，它是一个信息场的概念。那如果你用信息场的概念去想的话，其实整个世界也都是一个信息场，然后呢你的内在世界仍然是个信息场。那它如果是一个信息场，它就有所谓的储存跟 发放的功能嘛，就是说我是什么样一个特质的人，那我一直在累积，我觉得我是那种特质的人。可是当这个信息场被改变的时候，那么这个状态就改变了。
宇宙是一个大讯息场，那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频道，对不对？频率
是，我们就是自己的信息场。那我们的信息场，我们了解到，其实所有事情都只是信念而已。我们那个信念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紧抓不放的信息。那我们用这个紧抓不放的信息在看这个世界。啊，那赛斯对我们的教导就是说，你的世界就是你的，你对自己的看法，你对外面的世界的看法，那就是你的世界。那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去回到佛教的那个基本思维，就是说一切唯心造嘛，哈，以心为依止，就是叫自依止嘛。那以外界为依止，外界现象依止就是所谓的华依止嘛。那华依止的话，就是你的心对外面的投射，还是外面的世界。那以这个两个观念来讲的话，是没有其他可以依止的，就是我说的信息场的概念。那如果说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你要看得到是说，为什么我对这些事情有兴趣？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但我还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克服。那当你觉得说你有一个其他方法可以克服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到说，那种克服的过程它并不难。我在飞机上哦，我就看到两个电影，我觉得都很不错，应该三个了，应该四个。
厉害，坐一趟飞机啊，来回嘛，是不是？
来回，对，
看了四部电影。
那一个就是你上次在电台上，讲了三次那个列车上的女孩，那这部电影，
那不是很有营养的啊。只是说当时我因为读书会刚好别人拜托我导读，我就是顺便读而已。
那我们现在不谈营养不营养，因为只要发生在你身上，你有兴趣的事情都很有营养。
哦，这样子是。
那我只是在看每个人的那个心理动态，因为我也听你在讲，但是我是真的看到那个电影讲，我觉得蛮好玩的。那我要讲的不是这个了哈，另外一个就是
从头到尾看完了吗，老师？
从头到尾看完了。那因为整个故事过程我都知道嘛，所以我就不用跳，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叫做什么沙路美路。
哦，看到沙漠美，
对，沙漠美路的故事哈、
嗯
哦。
是。
那之前我们不是有在讨论一本书叫做《
对呀，
当尼采哭泣》嘛哈、啊嗯。那所以我对沙漠美路的这一生我比较了解这样子。那这个沙漠美路的电影，它好像叫做恋上哲学家，中文的翻译啊。
就是，其实是尼采爱上他，不是他爱上尼采，还是都因为这些都是野史，所以都被篡改过。
对啊，就我觉得我比较了解那个时候沙路美的心情跟他的立场这样子哈、哦。那我要谈的是另外两个哈、哦，两个就是跟刚才提的主题有关的哈、哦。一个就是怪怪幼稚异幼燕，那他谈的就是一种时空上的观念。那对，但我觉得那个电影就是很多的观念我觉得还不错了，
是多次元实相的观念。
对对对对，那最后一个 是
跟赛斯合吗？
我觉得还蛮合的啦。最后一部电影我觉得值得推荐给大家看的哈，叫做《怪异博士》。那应该是说怪异医生的，但是他中文的翻译叫《怪异博士》。那这部电影呢，他谈到很多他几乎每一句话你在看他的话的内容哈，你都会觉得说，哎，他蛮真的是蛮赛斯的。他讲的都是赛斯的话这样子，那他的一个次元宇宙的观念，当然有些地方我觉得并不是我觉得他还有很多地方他是还蛮卡卡的啦哈，但是基本上有是可以参考的一部电影。那我为什么要谈这个呢？这个怪异博士后来等于是拯救了整个物质宇宙嘛哈。那他的方法就是他用时间去卡他的灰时间，因为灰时间要吞时间，对不对？那当然这个在理论上基本上就根本就不合了，不过是电影上演的哈。那他用时间去卡灰时间，那他去卡灰时间的这个方法就是说，好，那既然时间是可以移动，对不对？那他是灰时间，对不对？那我在他的灰时间撞上一点点时间的概念的时候，他便会卡在那边卡紧了，转不出去，那等于他被囚禁在时间里面，他出不来。因为它都在那里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要的是一种自由的发展嘛、啊。 就你在任何时刻你碰到任何的东西，其实你比较重要就是我针对现在的状况做解决的方案。好，那这个关于博士，其实我要讲的应该不是 这一点，我是说他整个他每一句话他所讲的那个内容，都我觉得都很棒。
也是跟赛斯有相关吗？
有啊，比如说他一开始提到说，他告诉他你所看到的世界不是那样，然后他告诉他说，其实你的心态在作祟。那最后这个所谓的 Answer One 啊，就是翻译是古一啦，就是古代的 One 应该是说救世主啦，就是 The One 嘛，哈。那 Answer One 大概是古代的救世主哈。那古代救世主他提一个概念，他说我一直延续我的生命。然后他是从黑暗的世界里面去汲取这个力量，对不对？他说我只为了恋爱着一个雪景，他想看一个雪景，所以他不断让他的生命留下来。那为什么他会死呢？其实他当他被指责说你其实你在教我们不要去防御黑暗的力量，但你自己却在汲取这个黑暗的力量。那他的回答是说，其实是可以变换的，意思是你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好，那我觉得他的这个观念蛮新的，因为他不是他一方面在抵抗黑暗，对不对？但是他其实一方面也在利用黑暗的力量，他是两边都有。啊，那两边都有的意思是说你只要就是你的心只要是好的，那其实没有什么地方你是不能用的，你要看看你的内心的状态这样。当然这是我很快的把它看完的一部电影了。那我个人是觉得说他为什么会死呢？因为他去汲取黑暗的力量被他的徒弟知道了，然后他会觉得说我想他心态是产生变化了，然后他就想说算了这样子。然后当他死的时候，他的徒弟还把他就是那个怪异博士把他追过来哈，问他说你再走的话你就会死掉啊。他说我就是放不开我的未来。好，那现在呢我不需要再去继续执着在那种邪景上，我想走的这样子。那也蛮符合赛斯的想法，是说每个人想走的人都是自己的决定人。然后我觉得他对这个奇异博士的一些评论哈，我觉得还蛮值得参考。他在跟他讲说你的未来你想不想知道你的未来，他说想啊。他说你的未来我看不到，因为它都是可能性场，它是个可能性场，你的内心的一个变化它自然而然它所呈现出来就不同。那他给他的指导就是说你内心里面有太多的恐惧跟自大，因为他会觉得说他当医生才能够救这个世界，他花了什么事，他要怎么做。他说事实上这些部分你可以把它不要那么紧的把它放松，那你反而可以在这个当中，你要救世界有很多种方法，不一定是要拿手术刀。好，那因此我想这个怪异博士他大概有得到一些启示了。那整篇这看来除了那些暴力的我赶快把它移掉之外，我觉得他的很多的论点我还蛮欣赏的这样。我不晓得美国这边是不是有这个电影在看呢、啊，那英文名字叫做 Doctor Stranger， 那中文翻译成怪异博士的，都谈了一些了，
很有意思啊。其实现在好像有一种倾向，有一种趋势，就是越来越多人注意到这个多次元实相跟各种跟赛斯的观念有关的东西，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啊，是啊，
是。
所以我们在学赛斯课程呢，我觉得其实你最重要的是要了解这个次元观嘛。对次元观，如果你有了解的话，哈，那么这样的话，很多的观念的确是会不一样。那我之前有提到一本书哈，就是《心理科学之桥》，那中文版比较难买到了，可是英文版是随手可以买到的哈。我也买了好几本。
英文版叫什么名字？
就一样照欢呢，我等一下写给你好了哈。那 他在讲的观念哦，倒不是说他有什么特殊的一个新的理念，而是说他讲的内容哦，根本就是赛斯的思想，而且是科学家讲的，量子力学家讲的。然后，从这个科学家的角度或量子力学家的角度，一般来讲，一般人是比较会相信嘛，对不对？而且尤其是那种都是得过诺贝尔奖的这些科学家。他谈到的那个架构一、架构二、架构三、架构四、架构五、架构六这个概念，那我觉得这个概念的话，以量子力学的角度来在谈它的时候，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跟我们所学的赛斯思想基本上是没有两样的。那这个我讲过很多次嘛，是架构一从架构三投射的，架构二是一个可能性场，所以你说是命定吗？其实不是，它是一种可能性的投射，就是。一出去它是一个可能性的投射，但是它仍然是投射。当你了解到这只是投射的话，现在我们的任何行动都是一种投射。那如果说我们臣服在这个投射上面的话，我们反而能够有自由去汲取这个力量。那这个部分，这个关于博士的这部电影当中，他提到很多这个这样的概念。好，他说你一方面你又要臣服，但是在臣服当中你又能够掌控到你所要的这个东西。那他只是没有讲清楚说这个就是一种行动被投射出来的行动的一种，当你了解你是一种被投射的行动的话，你当然就要臣服在这个行动上面，那你是最有力量嘛，那这个时候你反而能够控制这个行动，这样所以有机会的话，心理科学之桥这本书能够买得到的话，我觉得参考一下是蛮好的。
因为在那个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赛斯语录啊，一开始他就说，很不幸的，科学甚至捆绑住了自己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心智，因为他们不敢偏离某些科学的原则。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因为我在一大群人里面呢提到哦，我们说不要谈政治，不要谈宗教，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说，因为我只相信科学。可是其实是当那个忘记是哥白尼还是伽利略，当他发现地球是圆的的时候，不是被当时的当权派，其实是教会的高层人士，把它当作好像不可原谅的一种邪说吗？那也就是说科学其实对人有很多的限制，但是科学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经常在发现新的东西，经常在推翻以前的思想。那老师，请问您赛斯是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我刚才还是提到那个起初的自由，对，那个起初的自由的部分嘛，哈。所以为什么赛斯一再的强调，尤其他个人思想本质，他一再强调，他说哈，你要把你的想法、你的心放在所有的老师、教师规则之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你必须要遵守的原则的话，那你就马上就是失去的自由。就好像我提到说，如果非时间被时间卡住了，非时间就被囚禁在时间里面。所以如果非时间显然是比时间要更加的自由，对不对？可是它如果被时间卡住了，它当然就不是非时间了，它就是时间了，对吧？那一样的道理，如果有一个东西叫做非常好的道理，即便像赛斯这样的想法，那你先说我必须要完全 follow 某个想法、某个教导、某个所谓的真理。那既然有某个真理的话，就表示什么？表示你不能够违背那个真理嘛？那你就一定会被这个真理所囚禁了。
所以就是无所卡住而生其心才对的这个意思。
对。
因为真理其实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真理，每个人都是理想的变奏。
对，因为他都在变化嘛，好，比如说像，
而且每个人的真理随时都有可能改变。
我这次当然也回去看我的妹妹嘛，那我妹妹一样的照老例子就问我说：“哥哥，你有没有吃素？”我说：“有啊。”
因为他没有问你有没有吃荤，
对他没有问，然后。就后来聊起来嘛，他就说啊，他们不吃蒜，不吃葱啊，哈，尤其韭菜，那实在是太可怕了哈。那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韭菜的为什么不能吃韭菜吗？他说他这是个污秽之气，污秽的东西。 我说韭菜好活得好好，没有什么污秽了哈。但是因为吃韭菜会引起，对男生会引起所谓的性的一个冲动，所以叫做起阳潮。韭菜另外一个名字叫起阳潮，啊，那所以男生尤其是修行者，一些和尚是不可以吃的，因为吃了他会有意念，可是对女生是没有作用的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这个它不是起阴潮嘛，所以因此，其实你一定要 follow 这个，那你要了解这个道理是什么。我不是说吃素不好，其实赛斯在很多的时候他都说，你如果要按照你的这个焦点的移转，如果要快速的时候哈，你其实吃清淡的，尤其是吃素，对你的意识焦点的转换是很有帮助的。那他又另外又提到说，当你不做这个意识转换的时候，你还是必须要补充你应有的这个营养或者是怎么样哈。那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的变化，假如说是很自由的话，你碰到现在这种情况，那你就应该怎么做，或者是才是一个适当的方法，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对啊。我这个又离开话题了。
就说这个也是科学，其实也很多跟这个东西有异曲同工的情况。
是啊，如果说我到台湾去玩的时候，然后我天天在记得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话，那我怎么玩呢？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就采取另外一套想法嘛。对啊，
就是这个及时行乐，要秉烛夜游。
是，所以就是在不同的时候嘛。那当我在看书的时候，我当然是可以想到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啊，但是我不想看书的时候，我就可以另外有一套想法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很多真理都很好，吃素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不要吃小五荤，这个都很好，但是你要看什么时候，对不对？那当不是在那个状态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再去一定某个规则非遵循不可了。因为我是跟我妹妹约在车站旁边的一家咖啡厅见面嘛，就我们都点的东西她是不点的，那她说她吃素，我说这里有很多素食的东西，她说可能还是有可能
不够干净，
对对对，
不够纯净，
对，
可能碰过荤的。
是啊，那我是蛮尊敬吃素的人的，不要误会了哈，只是我觉得说那其实也不一定要这么严苛了。
可是吃素的人是有一种说法，说法之一就是说将养慈悲心嘛。那呀，所以其实就是个人想要相信他的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那不想要相信他的人有足够的理由不相信他，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也没有那个意思是要纠正别人这样做是对的或错的，
大家有自己的选择，都是最好的。
他如果觉得这样很好，那就这样做。那对我来讲，因为我采取另外一套想法，所以我就可能不这么做。那我不这样做，并不表示他那样做是错的。
是。
那我也没有觉得说我这样做就一定对，但是我就尊重他的做法。
对你而言，你绝对是对的。
对我而言，我是觉得说，
既然是你选择的，
是我选择的，我认为是对的，这样子这样。那都不是理由的问题，你可以讲说哦，那个。这个伤害植物伤害动物，那你都什么都不要吃。问题是我们活着就真的必须要以别人的尸体来养活自己啊。
可是如果当一个人跟你讲说我只相信科学，您会怎么跟他讲呢？
我为什么要跟他讲呢？他相信科学不是很好吗？他就相信他的科学啊。可是我如果说我也不是说我不相信科学，而是说当我需要用科学来帮助我的时候，我就会拿科学的方式来帮助我。刚刚不是在提到心理与科学之桥，我还建议人家去看科学的书啊，不是吗？所以不是这个问题嘛。但问题是说它不要变成你的限制。那假如说它变成你的限制的时候，像刚才你念的那一段赛斯的文字，对不对？它只是说不要被科学来辖制你。那你可不可以应用科学？当然可以啊，你当然可以应用科学啊。那我刚提到那个奇异博士的那部电影，他其实运用很多这个概念的。当他被打了心脏然后严重受伤的时候，他就立刻画一个多次元的这个空间，然后就回到他的医院，叫他的同事他的爱人他的同事赶快替他做手术，同时他有灵魂出体去跟对方打仗。
跟对方什么？
跟对方打架嘛，打仗嘛。
哦，
还是继续做，继续防疫他自己嘛，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科学跟利用他在医院的这个科学来医治他的身体，还是有在这样做嘛。那我们假如说我今天就是觉得说哦，科学不科学，所以我不相信科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又采取一个东西，那这个所谓的不相信，不就又是你的限制吗？所以我不相信科学是个限制，我相信科学仍然是个限制啊，是不是？那所以因此呢，就是
看自己会不会用，
看你怎么用，
灵活运用，
看你怎么灵活运用，因为根本就不是相信或不相信的问题，那你只是以现在的状况取材当你所用，为之所用而已嘛，对啊。你为之所用的话，就不是相信科学不相信科学的问题嘛。就像你说的，其实在每一个时段当中，哈，科学给你资讯是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我们之前不是在提到高血压的问题吗？那高血压的话，医生会跟你讲说你不要吃盐巴吧。那现在的话是说要少量吃一些盐巴是好的，为什么？因为真正来讲的话，当你高血压的时候，这个盐巴的成分，血液的盐巴成分会比较高，原因是因为你缺水，所以必须要保留盐分来吸收那些水分，这是现在科学在说的东西。那这个就完全打破之前的概念了，对吧？那一样的，那下一次不是，是不是还有什么新的科学又出来，又证明另外一个东西才是对的？那问题是它仍然 base 在一个它只能够以它为基础的东西嘛，所以它还是有一个被卡住的地方吗？它被卡住在它以为不可移动的那个部分，他被卡住在一个他以为他自己不能移动的那个部分，那因此他就没有办法在那边来操作。那我们常常会卡住在我们过去的记忆，我们过去的想法，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过去对这个人的看法。假设说有一个人在十年前认识我，那么十年后再看到我的话，他会不会以我十年前他对我的了解来跟我对应，跟我回应，是不是这样子？那就好像我这次回台湾，我见到我一个表妹，好，那我这表妹呢跟我聊了一段时间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她说奇怪，你怎么不是我认识的那个表哥？好，不管她的想法是好或不好了，好，但是我绝对不会是她认识的那个表哥。为什么呢？因为我每一年都在有不同的变化，
时时刻刻都在改变。
对，那你就说，哦，他这个人怎么样？那问题是说，你已经把你对他的记忆变成你无法移动的那个牢笼嘛？你对他有这个想法啊？比如说，你对你先生有个想法是说，哦，他可能是怎样的人，他怎么样做限制，所以你不敢去移动他。啊，那在科学的实验当中就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在笼子里面那么关的猴子。那他每次进来挂在那边的香蕉都会被电击，然后呢到后来其实那个电已经不会电击的，可是他不敢去碰它，然后他还教他的孩子，教他在下一代的猴子呢就不要去碰它，所以没有一只猴子敢去碰它，所以其实是早就可以拿到香蕉来吃，但是就是没有一只猴子会去打，因为他会不断被教导，哦，那不能碰。那这个其实就在讲一个东西，就是说状况它随时都在改变，今天可能下雨，明天会天晴，今天可能是这个状况，明天可能是另外一种状况。可是如果我拿一个东西当一个圭臬，当一个标准的时候，那么因此我就不会想要去突破它，我认为说那是不可变的，所以你就不敢突破它，那因此就会被限制住。就好像你刚提到哥白尼说，哦，地球是平，当时的观念就是地球是个平的嘛，啊，是个大地是个平的嘛，那哥白尼发现地球是个圆的，那因此
就那还得了，
对不对？那很多的想法就是说你是胡说，如果是地球是圆的话，那在底下那不是掉下去的吗？怎么可能在圆的上面站住，对不对？啊，那这就是所谓的很多观念会限制到我们嘛，啊，那就好像我们在提到说你现在坐在这边，你觉得这个屋子里面是很安静的，而且是没有移动的，但事实上你也了解到，如果以现在的科学了解到说，我们以100万公里的速度绕着太阳在走啊，100万公里的每小时的速度，那有多快呢？是不是？ 所以啊，就这就是概念问题啊。那如果当我们了解到我们有一个生生世世的转世的时候，那么你对现实环境的一个处理方式哈，它就会有不同了。那我觉得，自大跟恐惧真的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必须要每个人要处理的部分。因为你恐惧，所以才会抓一个抓一个道理来当做你的规律、你的标准嘛。那自大的话，就一定要维持到我自己要是很棒的，所以因此呢，你那不棒的部分你不敢去探索。但如果你接受你可以不棒，你真的可以做错事，那么那个自大的部分去掉跟恐惧的部分去掉的话，你的人生才有可能自由。啊，这就是那个关于博士那个恩星万告诉那个博士那个医生的那一段话，我觉得听起来是蛮好的这样子。嗯，我不是在打广告了。好，那我们再继续好了，我们就不谈台湾的。
我就忍不住想到 Lina 分享的一个笑话，我觉得真的蛮好笑。他说金正恩信誓旦旦的说，我们北韩在某某多少年多少年一定要登陆太阳。那然后就有人问说，那太阳那么热，你要怎么登陆？那金正恩就说，我们晚上去。因此呢，金正恩办公室响起了一片欢呼的掌声。然后那个时候川普正在看电视，他一看他就说，胡说八道，晚上哪里有太阳。然后美国的白宫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这就是科学常识的重要性。就觉得很好笑，这些人替这些公众人物无所不用其极啊。
我们会习惯用一种方式，比如说你看哈，他这里他提到的，他想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太阳在那边，那你在地球上，所以你会觉得有白天跟晚上，对不对？但是太阳在那边的话，它都在那边，而且热度都是一样的。
它是恒星啊，它永远都是，你永远不可能登陆它的啊。
是，但有另外一个观点，我们来谈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好，假如说他没有这个知识，那他就很笨吗？
其实没有，他说我们晚上去，其实他蛮聪明的。然后这个说我笨蛋，哪里晚上哪里有太阳？这个。从某个角度看是对的啊，地球上晚上是没有太阳的啊。
是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哈，每个人他有他自己金砖的部分嘛。假如说这个，
就像马英九，陆荣写错又怎样呢？
对，他
有些人就觉得很严重嘛。
陆荣他真的不知道，那因为他对这一点他不知道，但是不表示他其他事情不知道。
没错，而且做总统其实需要知道，一定要知道陆荣是什么呢？
是啊，所以孔子才会讲说，我不如老龙，我不如老虎。
没错，他才会失七岁的象驼。
对，所以如果是孔子碰到老龙，然后他有很多奇怪的说法，比如说在树上摘花生，他不晓得花生是长在地下的哈，这也没什么，因为他没有经过嘛。
对，这他不是他的强项嘛。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社会现象，就是尽量在你的讲话当中去找一些
把这些他讨厌的人的弱点去跟别人的长处比，那当然他比不过嘛。
他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这个人就是很不好，
很无知，
很丑化他嘛，对不对？那如果说假设说川普真的不知道这个
晚上哪里有太阳，
对，
可以登陆啊。
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并不表示他并没有其他的知识来操纵这个国家，不然人家怎么会选他当总统，对吗？我就随便以这个例子来讲。所以我们会在你看在关系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我尽量去找你的缺点来证明你是不好的，因此我就没有看到你好处的那一面嘛。但是如果说你不就是今天川普他这怎么样的就是无知的话，他今天还是当总统嘛，他今天还是事业很成功嘛，他今天还是各方面都比一般人要好。我不是说好了，就是说他的成功
某些方面，他有他的长才，
他有他的长才，
但是受不了他的人就把他一网，就是一竿子打翻一整条船，
对，
就说他一无是处。
是，所以如果你要在自己的身上或好朋友身上去找他极度无知的东西，你一定可以找得到，但是不表示他没有其他的。
在自己身上找就好了，一大箩筐。
对啊，你
树大箩筐。
是啊。好啊，那你还有其他的要讨论的问题吗？
嗯，老师时间还许可吗？现在已经十二点了。
没关系的，再看一点好了。
那就说，嗯，我最近遇到一个朋友，其实这是经常遇到的，但这种情况还是蛮困扰我的，因为他们来问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是有些人年纪一大把了，可是呢，嗯，还是被小时候父母重男轻女啊，或者是被小时候功课很好，可是父母从来没有夸奖过他啊，还是卡在这些被害者情节、受害者情节里面。那遇到这种情况，他当然我知道老师的意思说，我们也不用讲什么，对，他不来找你，你是真的不用讲什么，可是他来请问你的时候，您会怎么回答他呢？
请问什么问题呢？
就是请问你说啊，我真的觉得我想到这些我就很烦恼啊，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没有被爱，所以我现在才这么不快乐啊。
那他是想快乐嘛？那想快乐的话，他就必须要，我要按照赛斯的想法的话，要改变一个信念，他基本上是透过三个过程。第一个就是他要放松嘛，那才能转向，然后再来才能转移嘛。那假设说你对他的建议就是，就好像我刚提到的，可不可以把他的思维往他的人生的快乐面去着手啊？比如说，那在你觉得你不快乐，对不对？那你在这一生当中有没有其他你觉得很快乐的事情？一定有嘛。那不快乐可能是有几件事，那这个事就好像我说的，鹿茸啊，或者是晚上还有太阳这样的一个这个状态，是没有错，你的确可以找到这些。可是这个人还有其他的优点，但一样的，你一生当中你发现你不快乐，那只是个焦点。如果说缓过头来看，那你有没有快乐的事情的话，哈，基本上会比较容易看得到。另外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一个自大跟恐惧这个部分必须要处理。一个人很优秀，他一定有一个东西，就是他自我抓得很紧，他自我不容许人家攻击的。那这个部分一定来自很多的内心的恐惧所引起的那个自大感。如果他可以接受自己可以不好，可以受害，可以不愉快的时候，那反而因此他就会发现到他有很多愉快的事情。所以真正来讲的话，还是在处理那个自大跟恐惧的部分。
所以还是要放松转向转移。
对，就是要放松转向转移。你没有看到你。
然后就是改变信念，然后想象力，然后就是行动当作已经发生了。
对，那个四个步骤嘛，哈，那这个我们都经常在讲的事情。那有一个部分就是提到的，就是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没有办法比较抽在上一层来看我现在这个情绪状态嘛，啊，比如说你跟你的伴侣在吵架，那你一定会针对他讲什么，然后你用他这一句话来看看我受伤的程度是什么，才会你刚才的就是说你不被爱或什么的。但如果你抽离再往上抽离一点的话，你其实是可以看得到哈，那对方的意图是什么。你不被爱，但为什么他不爱你？那他要的是什么？比如说你夫妻吵架，对不对？那他攻击你的某一点，你这人就是没有用啊，你从来就是自尊心太强了，你从来就是不帮忙啊之类的哈。那抽掉的这个当时的对应的时候，你往上一层去看的时候，你问那这个人他在描述什么？那他的需求是什么？我如果说，从一个心理动态的角度来观察他的时候，我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收获？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蛮重要的。你可以用这种方式看自己，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看对方。你看到对方他真正他的意图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讲？他为什么这么严苛，或者是这么样的尖锐的来针对你？那他要什么？他想表达的是什么？而不要去对应说他那些话有真正也伤到我了。那假如说
是焦点，
对，它这是个焦点问题哈。那比如说你的朋友啊，一般来讲的话，你说很优秀的人嘛，对不对？但是这些事情经常都会发生在很优秀的人的身上，因为这些人的话哈，他为什么要很优秀呢？他一定有很强的动力去达到那很优秀的结果嘛。那 不是说这个优秀或不优秀好或不好，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又被优秀不优秀卡住了嘛。优秀不优秀，假如说他真的来自所谓的天赋的话，哈，那就没有什么优秀不优秀的问题啊。
那每个人都很优秀啊，因为每个人都是宇宙独一无二的杰作。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允许自己能够自由移动嘛。那我为了要维持那个优秀，我会觉得说我是被侮辱的，我是被害的。假如说这个部分被看开的话，哈，那自由感就会出来，这是我认为的第一个嘛，哈。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自尊跟自大的问题嘛，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被尊敬？我为什么一定要有理？我可不可以有的时候是可以做错事，可以不要那么好？那这样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下来。那一般我们谈到像这个世界上的当今世界，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所谓的这个忧郁症的问题嘛。那其实忧郁症的问题是我走，我怕我不安全，所以我不敢走，对吗？但如果说没有安全不安全，没有好跟不好这个太大的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走而不怕有发生任何事情。可是一旦你有很多行动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造成一个比较优秀的行动就会出现。你有很多行动的时候，你在保持你不断的动力的时候，那么后面的那个力量就会进来，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那个没有目的的热情啊。如果说我有没有目的的热情，我不断的在产生新的想法、新的行动的时候，即便说这个想法或这个思考方式是错的，那但是呢，仍然它就会是一种方法或一种可以选择到的一种更好的方法。就好像我刚刚提到，在台北车站，那你买一个高铁，我相信应该没有人这样做，对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可能我这样做是错的，因为我可能花了很多钱到那边去，发现那地方根本不相接，或者是说还是要排很久，有可能我会是错的。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如果我是错的，我再坐一趟高铁回来，好，反正我错了，所以我愿意去接受，我到桃园高铁站，我仍然是错误的这个情况，因此我才可以移动。我只是移动而已，我并不是说我这个移动一定是比较好。但是我在想说，我在这边苦等那么久，那这个目前来讲，对我来讲是不可能的。
所以首先是放松，就是说不卡在那个状况里面。有很多人就在那边很难过，哎，我都要等那么久啊，好烦躁啊。这时候就记得放松，
对，
就能转向转移。
对，那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提到一个状态，就是当你觉得你受到一些麻烦，被爱不被爱或怎么样的话，哈，那会不会它就是你往前做的一个资料，就是说你其实是利用这个部分不断产生小小的烦恼，然后你在一直在解决烦恼，所以引起你自己自身的不断有一些行动的这种能量。那否则的话，如果你要过的一种理想生活就是无灾无难到老到死的话，那还是一样我刚刚提到的，你乖乖到老，乖到死，乖到天堂去嘛，一样的嘛，是不是？那按照我们之前贵人身上本质在谈的问题，就是说如果都没有那些小麻烦，如果都没有那些灾难，小灾难的话，哈，那么就必然会有一个更大的灾难在后面把整个全部洗盘，让你 不得不动一动这样子。 你知道我意思吗？哈，所以因此呢，我们的人生它就本来就处在一种不断行动的状态。那最后一幕那个奇异博士解决的问题，哈，他怎么去卡他的时间呢？他过去他一定会被打死，打死以后他又重新 repeat， 就好像那个之前有一部电影，哈，就是土拨鼠日的那一部电影，他都永远活在二月十几号那一天嘛，哈，那他是用这个方法卡他嘛。也就是说，那如果说你不怕那个痛，不怕那个苦的话，那么这样的话这个部分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你完全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来做。那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人生当中你不怕碰到什么真正的灾难带来的苦痛的时候，你就完全的自由了。
是，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讲说，虽然你可能有一些受害被害或怎么样，可是会不会在这当中是有好处的？你想他的坏处，但是他有没有好处？我最近一个朋友在问我了，他说我碰到这个事情，我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去想 这件事情对你有什么好处？就他就回我说，啊，我真的是哭笑不得这样子。好，那我觉得哭笑不得没有关系，我只跟他讲说，你去想一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内在秩序？当然有嘛，当然有内在秩序嘛，不然人怎么出生？一个细胞怎么变成一个人，对不对？当然有内在秩序嘛。那奇异博士那部电影他提到说，你说的那个法器其实就是所谓的 program， 是我们 program 在上面的你可以用的东西，跟我们在之前讲的意思是一样的。那假设说有内在秩序的话，有一个内在秩序在操作着外在秩序的话，那么当你觉得不顺的时候，你无法操作的时候，其实是内在秩序在动作嘛，你无法控制，你失控了，是一定内在 在掌控嘛。所以这种状态的时候，你难道会就是说这个灾难发生在你身上的话，或是这个不幸或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身上的话，如果你去想，它一定是有好处的，它一定跟你的某些心态是符合的。好，那我们是不是今天到这里？好，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